就在中国各地暴雨持续的同时，南海上空一个新的热带低压正在形成，受其影响，中国多个省份将迎来新一轮暴雨。中国天气网宣称，8月21号至22号，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等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对此，有很多广西民众表示，经历了上一次洪灾，现在仍然是心有余悸，每天都是提心吊胆。
真的很难很难，无法想象。可以说，单在我们这里青衣的话，估计一年我都清不出来。
那我们看到广西上个月就经历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再加上当局无预警的泄洪，还有水库的溃坝，就引发了重大的灾情。如今灾情过后，有南宁市小邑镇柳兰村的灾民在21号披露，当局强迫灾民在一份表格上签字，要把这次的灾情归咎为自然灾害。村民只有在签字后才能拿到他们的救济金。但是村民表示呢，水库溃坝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甚至有许多的村民死亡，根本就是人祸。他们拒绝在这份表格上签字。
也就是说，当局等于是把救济金和灾情定性绑在了一起，想领取救济金就得先接受官方的说法。而更讽刺的是，今天中共党媒报道宣称说，从广西南宁贵港召开的灾后会议获知，截至8月21号，这场灾情共导致两市16个县165万多人受灾，159人遇难，10人失联。这个数据被网民质疑是严重缩水。
是啊，值得注意的是，当局通报的数据并没有包括重灾区衡州市，这就很蹊跷了。
是。
那据多名衡州灾民和民间救援人员透露，仅仅是衡州一个地区，死亡人数至少就有10000多人。这跟中共官方公布的159人相比，相差实在是太大了。
是，而且在此之前呢，一名自称是三峡集团内部人士也爆料说，衡州死了1.7万多人，洪水过后，水上水下都有很多尸体。当局最初用油料露天焚烧这些尸体，但是因为黑烟太重，最后又改用高强度酸。
那么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就真的太惊悚了。巧合的是，就在这些消息传出的前后，有一名三峡集团的高管也落马了。而我们之前也报道过，据灾民披露，在衡州洪灾的核心区，当局为了防止民众进入灾区去拍摄，把灾情给曝光，甚至是建起了87公里长的围栏，还部署了大量的警察，三班倒的封锁现场。
那今天流出的最新消息，据广西南宁云表镇亚坡村灾民透露，当地至今都没有恢复用水，到处是满目疮痍，村民都靠自救。
手都有电了，就是现在就没有水，在上面打了自己，现在水管还没得拉水管。
可以说，单在我们这里青衣的话，估计一年我都清不出来。
洪水过后，很多家当、衣服都被大水冲走，
已经没有了这边
啊，
没有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后面是已经中空了。
哦、对，到后面去看更加
啊，怎么走过去？
房子没有了，
你方便找吗？
房子没有，人是当时是从2楼跳下来的，水烧烧的跳到水里面跑出来，然后这个空的这些地方啊，这个是一栋房子来的，
已经想
空。这里。这个空的，这里是一栋楼，也是两层的，已经现在已经没有了。
你看，那里有小车，不知道谁的小车了。
看起来实际情况真的是非常严重啊。
嗯。
那么目前灾民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灾后重建，但很多灾民表示，房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自己是无家可归，而中共政府什么都不管，灾民只能选择逃荒。
是，真的是很令人心酸的。那除了广西之外，近日河南多地也遭遇了洪水，有大片农田被淹水，农民家中进水，牲畜被淹。截至8月20号，周口和武阳等地仍然有大量农作物被洪水浸泡，部分地区的洪水退去之后，农作物已经成片枯死，农民损失巨大。
另外，河南周口最近也是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情况，有民众发现当地的一条河道里漂浮着大量的死鱼，现场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而根据流出的多个视频显示，水面上是飘着白茫茫的一片死鱼啊，鱼肚都翻白，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
那这个就很奇怪了，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么多鱼死亡呢？周口市水利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声称说，近期当地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到河沙上游泄洪的影响，水流压力比较大，所以大量鱼类漂浮到了这里。
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打消民众的疑问，有不少网友就认为啊，应该是当地的化工厂趁着大雨的时候排污，才造成了大量的鱼群死亡。还有当地的民众张先生向媒体披露啊，就说18号洪水过境之后，沙河河面上就陆陆续续的出现死鱼，而且数量是越积越多。那看到这种情况，张先生也有些担心啊，就怕这些死鱼会不会进一步的污染河道。
而当地网友对现场的情况也是议论纷纷，有人留言说附近的交通大道是特别的臭，那还有人表示说空气中到处都是臭烘烘的味道。那么观众朋友们，您有碰到过类似的奇特事件吗？您认为这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欢迎您留言分享。
如今的中国除了洪灾，各地还接连不断地传出爆炸事故。今天下午，山东临沂又发生了一起相当惊人的爆炸事件，而且地点就发生在住宅社区内。这次的爆炸威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有居民表示啊，自己在几公里外都能听到巨响，而且爆炸发生后，附近有多栋居民楼都受损严重，不少窗户直接被震碎，地面上到处都是水泥、砖块和碎石，连停在附近的汽车也被波及。
这哪来炸了嘞？还得是。情况都干净的，情况干净的是从哪儿的尿呀？这个路哟。
情况这一天，这才是炸的，这个情况。
啊，那有。
路都是炸不透光
啊。哎，赶紧拿来，俺煤都炸黑了，窗户煤都炸黑了。啊，那个天，到底是什么的事呀？你说。
我说还情况先是。
啊，那尿呀。
路
这个
东西，
这个路，这个路挺，哎呦，路挺还在跳动。
这次爆炸发生在8月21号下午3点半左右，地点位于临沂市河东区芝麻墩街道王桥社区。从网传的现场画面显示，爆炸点原本是一处平房院落，但现在几乎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周围的居民楼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的楼房外墙大面积剥落，窗户几乎全部震碎。
还不只是房屋啊，附近停放的多辆汽车也是受到了波及，有的汽车就严重的变形，甚至被掀翻，可见这个威力真的是相当的大。那附近的居民表示，家里的玻璃直接被震碎，还有附近的商家表示，他是听到了巨响，还伴随着明显的震动，随后就看到空中升起了大量的烟尘。等他赶到现场看的时候，就看到有5-6栋建筑都被严重的损毁，水泥和砖块散落的到处都是。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爆炸了呢？芝麻墩街道办的一名工作人员最先声称，爆炸发生在2栋居民楼中间的一处平房，而这个平房里面住的是一户等待拆迁人员。据知情者透露，屋内可能存放一些易燃易爆物品。
之前网络上也有人传出说，这个爆炸点附近可能确实是堆放了化学物品，所以官方随后报道宣称啊，就说疑似是院落的租户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的，但是这个说法就引起了网友质疑，在网络上则是出现了各种的猜测，有人怀疑是瓦斯管道爆炸，也有人认为从现场的破坏程度来看，爆炸的威力巨大，应该是化学品爆炸。
那这起爆炸事件呢，对周边住宅造成的冲击也确实是不小。一名住在附近的居民说，爆炸声特别响，连几公里外都听得到。他自己也被飞溅的玻璃碎片划伤了手臂，目前正在附近的诊所包扎。另一名租户表示，他听到爆炸声之后立即出去查看，结果看到不少居民受伤，有人腿部、手臂流血，还有人被玻璃碎片刺伤了额头。
那对于这个事件的伤亡情况，当地的街道办工作人员宣称说，目前已经确认至少是有1人受到轻微伤，另外有5人住院观察，没有人员死亡。但是网友就怀疑说，爆炸这么严重，而且又是发生在居民的聚集区，几乎不可能是没有人员死亡的。
确实啊，几乎整栋楼都被炸毁了，可是却说只有6人受伤，没有人员死亡，确实是很难令人信服。那到了晚上，当局又通报称爆炸已经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但是诡异的是，此前现场无人员死亡的通报已经在政府官网被删除了，那这个操作就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也有人认为这可能又是一起报复社会事件，因为当局最先通报的时候就承认是待拆人员家中有爆炸物，那这个信号就让外界联想是否是拆迁纠纷引发的极端报复行为。那由于爆炸现场的画面非常的有冲击力，也引起了中国网友的各种猜测，消息还短暂的登上了当天的网络热搜榜，但是很快就被中共官方给撤掉了。 随后呢，如果后续有任何新的消息，新闻第一线也会持续的跟进。
那除了这种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之外，民间的维权事件也是层出不穷。8月20号，福建接连传出两起和民众维权有关的事件，而且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画面，就是有大批的警察城管来出动维稳。
没错，那我们先来看泉州啊，在8月20号，有网民披露，福建省泉州市九元鞋业有限公司因为拖欠工资，职工就到工厂的门口去维权抗议。从现场的画面也可以看到，是有大量的警察到场维稳。
可是欠薪的工人讨要自己的工资，最后却引来了大批的警察，那这样的场面也难免让人很多人都感到愤怒，认为中共当局对于欠薪视而不见，但是只要民众一反抗，镇压倒是第一时间到位了。
是啊，而且呢，就在同一天，福建厦门也是发生了类似的冲突。8月20号，厦门市集美区万科云城外，当局是出动了城管和警察驱赶街边的摊贩，在过程中就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并且造成3人受伤送医。
当然网络上的很多消息我们是无法独立核实，但是从流出的画面来看，现场是一个市场，那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驱赶摊贩呢？据多名知情网友透露说，事情的起因是当地一名所谓的能人，那其实就是有官场靠山的人，要把街道圈占下来，改造成收费的夜市，然后向摊贩收取每个月3500到7500元不等的费用。
但问题是摊贩们觉得这个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就不愿意进入夜市经营，还是选择在街边摆摊。结果呢，当局随后就把这些没有缴费继续在街边经营的摊贩认定成所谓的占道经营，接着就进行了暴力驱赶。那有网民就质疑啊，说这到底是在治理城市，还是在替某些特权阶级收费清场呢？
那更有网友直言说，城管简直是成了当局的打手。现在中共所谓的生态环境法典新规又生效，对底层的小摊贩的管理就更加严苛了，这是不是又助长了城管的威风吗？
是，那从泉州的工人讨薪，再到厦门的摊贩维权，可以看出啊，现场是出现了大批的警察还有城管，他们是按照上面的意思来解决所谓的问题，也就是暴力的抓人打人。那么所以呢，民众就认为啊，这可能也是现在中国报复社会事件频发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吧。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这些事件又有怎样的看法呢？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中国金融市场最近出现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全球大型的资产管理公司富达国际现在呢是正在考虑彻底的退出中国境内的公募基金业务。那么根据路透社最新披露啊，富达国际呢正在评估出售或者是关闭旗下全资控股的富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呢，从中国正式开设分部到现在大约呢是只有3年的时间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从开业到全面退出市场的整整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其实这也说明在这短短的3年之间啊，中国的经济呢已经从外界所认为的所谓这种巨大增长的市场迅速的变成了一个让国际资本不得不火速撤离的市场。而一旦富达真的退出，将成为近年来国际金融巨头收缩中国业务的又一个标志性的案例。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富达国际这边的情况。这是一家1969年成立的一家全球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提供共同基金、退休金管理和投资方案，总部呢是设在伦敦，业务就遍及了全球多个国家。那么截止到目前，富达国际在全球管理的资产呢大约是有1.18兆美元。路透社的数据就显示，富达前后呢已经向其中国基金公司投入了大约2.18亿美元，投入的金额呢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所有外资全资基金公司当中最高的了。可是啊，这笔钱砸下去了，市场呢却没有做起来。目前富达中国旗下大约是有14只面向零售投资者的基金，管理资产呢大约只有45亿元人民币， 这和富达原本希望在2029年达到的140亿元人民币的盈利门槛呢，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它的资产规模呢，曾一度的达到大约差不多是60亿元人民币。但是呢，随着中国经济崩溃啊，这个资产呢反而缩水了。所以呢，外界就推测啊，这可能是富达国际退出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外一个迫使富达国际快速逃离的原因，就是中共独裁体制下的政策完全依赖当局的所谓政治风向，而不是长期稳定透明的这种市场的规则。中共今天可能短暂的捧下了某一个行业，但是明天呢却一拍脑门，就可能导致一个产业突然间的崩溃。在过去几年，从互联网平台、教育培训、房地产，再到金融、人工智能和跨境投资，中共呢都曾经出现过突然政策收紧、重新划定政策红线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企业来说，真正麻烦的地方呢，就在于中共的拍脑门政策几乎是不可预测的。金融时报最新的统计就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包括黑石、KKR、华平、凯雷、贝恩等全球十大私募股权公司在中国大陆呢，竟然是没有一笔新的公开股权投资。那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拉，在2024年呢，只有2笔投资，2025年呢是只有3笔，而2021年的时候呢，大约是有12笔。那么也就是说啊，全球大型私人资本对中国的长期投资正在连续几年快速的萎缩，可是呢，这些钱却并没有离开亚洲。EQT 最新募集了差不多有156亿美元的亚太私募基金，黑石呢也是募集了131亿美元的亚洲基金。现在很多大型的西方私募基金在介绍亚洲策略的时候呢，重点已经放在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中国方面的配置呢比例甚至就只剩下了大约10%了。可见现在对于外国资本来说，亚洲呢仍然是一个好去处，但是中国几乎已经被排除在外了。另外，金融时报呢这次还特别的提到啊，说北京对外国资本的政治干预已经越来越扩大了规模。在今年的4月份， Meta 原本呢准备是用20亿美元来收购由中国企业创立、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人工智能公司曼尼斯，但是呢最后被北京方面出面阻止了。香港的长江合记呢原本准备把包括巴拿马运河港口在内的全球港口资产出售给贝莱德牵头的财团，但是呢也因为遭到北京公开的批评而被迫延后。那么这些案例呢，就说明中共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已经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境内了，只要牵扯到中共自己的利益，就可能随时的进行这种长臂的管辖。当然了，这其实呢也反映出中共的倒行逆施正在一步一步的把中国的经济推入深渊。昨天8月20号，恒大集团的创办人许家印被深圳中院一审判处了无期徒刑。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恒大烂尾楼业主怎么办，像这两个话题呢很快就成为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当然，虽然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加起来被判处158.2亿元的罚金，但是呢这仍然是没有解决众多烂尾楼的问题。全中国呢有数不清的业主直到现在还在为一个注定拿不到的楼在还贷款。然而恒大的这件事呢，最现在还被诟病的是因为中共当局的处理的口径。中共法院呢这次就把所谓的罚款、没收财产和继续追缴退赔几个词放在一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处理得非常重，但是呢这些钱最后流向哪里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那么按照中共现行的处理方式，罚金和没收财产主要进的是中共的国库，那么至于所谓的追缴退赔，那就是另一套的处理程序了。换句话说，这158亿元呢很可能不会直接的拿去续建烂尾楼，而且购房者、供应商和投资者也不一定能拿回损失。所以即使许家印的刑期啊已经判了，但是恒大留下的是总负债高达2.437万亿元的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其中呢就包括了金融机构借款、供应商应付款，还有大约7210亿元和购房者预付款相关的合同负债。恒大危机处于高峰的时候呢，有人就估算过，未完工或者是未交付房屋呢，一度是达到了惊人的162万套，涉及到数百万的业主，足以就看出他留下的窟窿到底是有多大。网络上呢，现在还能看到武汉恒大时代新城的画面， 几十栋高层建筑呢连顶都没有封，就这么停在那儿了。湖北襄阳呢还有一座恒大酒店，原本是想建成高端城市酒店，最后呢也是还没有完工就荒废了。还有广东肇庆的恒大世纪梦幻城更是夸张，接近有200栋的别墅都荒在这儿，入住率呢更是低到不足5%。而且恒大的烂尾问题呢根本不是只集中在3-4线的城市，在2023年底就有大陆的媒体做过一次盘点，宣称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分别出现了15个和8个恒大烂尾项目。再往杭州、武汉、成都这些新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所在的省份看呢，情况就更加的严重了。浙江全省就被盘点出了58个，湖北呢是59个，四川是85个，而在恒大布局最深的江苏和广东更分别是高达115个和157个。那么也就是说，从一线城市到2-3线的市场，恒大当年的扩张呢几乎是把整个中国的房地产版图都铺了一遍，最后呢泡沫破掉之后留下来的烂尾风险也跟着是撒到了全国。更何况这还不只是路媒盘点出的数字，真实的情况呢只会更糟。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呢就认为，当局现在众叛许家印在政治上很有所谓的表态作用，毕竟老百姓看到许家印满头白发被判无期，会产生一种所谓的罪魁祸首终于被处理的这种视觉上面的效果。但是呢，恒大这颗2.4万亿元的大雷啊，真的是许家印一个人能吹得起来的吗？恒大在2020年呢，自己公布的年报就显示，当时总负债是2.437万亿元，其中呢，光是合约负债就有7210.2亿元。所谓的合约负债呢，里面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老百姓在买房之后提前交出去，但是呢，恒大还没有通过交房来确认成收入的钱。那么也就是说，房子还没有盖完，开发商呢就先靠着运售把购房者的首付和房款拿进来，拿到这笔钱之后呢再去拍下面一块地，地方政府靠卖地拿到土地出让金，土地价格越高地方财政就越有钱， GDP 呢也越好看。而房企拿到土地之后呢又可以把土地和在建项目拿去做抵押做融资，只要市场还相信房价会继续涨，银行就愿意继续放贷，投资者呢也愿意继续买单，接着房企再拿这些新融来的钱去开下一个项目，买下下一块地，再把还没盖完的房子呢提前卖出去收下一轮的预售款，只要房价不停涨房子不停卖，这套机器呢就能一直的往前滚。而如果没有中共长期垄断土地供应，没有所谓的预售制度，会允许开发商房子还没盖完就先把老百姓几十年的积蓄拿走的话，恒大呢也根本就不可能把杠杆滚到像今天的这个规模。那么也就是说，恒大在前面拿地盖楼借钱，而中共呢就在后面靠着卖地收税放贷从这个泡沫里拿红利。毕竟在房价往上涨的时候，这套模式对中共来说呢就太有利了，地方政府就能靠卖地拿钱，而土地越贵呢就越有更多的钱进了中共的腰包。黄大卫就认为说，中共政府啊在过去20多年的房地产的体系里同时的扮演了土地垄断供应者、监管者和财政受益者的几个角色，那么在泡沫泡掉之后，当年吃到红利的权贵们怎么可能会愿意把钱给吐出来呢？大陆资本界人士徐真呢就给出了一个更尖锐的估算，按照他的说法，从2016年到2021年期间，中共从恒大相关土地出让和税收中取得的资金，粗略估计呢，可能达到1.2万亿到1.7万亿元。这些钱啊，就早就进入了各级财政的腰包。而恒大后来无论是否破产，许家印是否被判刑，当局呢都不会把这笔钱变成烂尾楼业主的救命钱。黄大卫呢还拿2008年美国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做了一个对比，当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呢，联邦政府直接的让 FHFA 接管两房，目的呢就是要防止整个住房金融体系向下崩塌。他认为中共房地产模式最大的不对称就在于虚假繁荣的时候中共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么在出现问题之后呢却把损失给留给了企业、银行和中国民众自己去消化。恒大自己呢就曾宣称说，恒大财富相关的定融产品累计募集的资金呢大约是921亿元，那么到了2022年底仍然是有大约340亿元本息没有兑付，牵扯到的投资者呢就有超过10万人。而对这些人来说，本不会因为 这个徐家印进了监狱，钱就自动回到账户里。最后呢，为恒大买单的还是大量普通的购房者、供应商和投资者。而当房地产这个过去最大的资金池开始干掉之后，中国其他曾经被热钱吹捧的行业呢，也很快的就感受到了寒意。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呢，就是娱乐圈。8月19号，大陆经纪人杨天真在播客里《天真不天真》里呢，和大陆演员宋佳就谈到了现在影视行业的情况，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今年的剧集开机率只剩了去年的30%。而且呢，他还声称现在最麻烦的还不只是没有项目，而是有些项目呢明明已经立项了，剧组呢也搭起来了，甚至连演员的合同呢都签完了，最后还是开不了机。原因呢也很简单，有的是投资方资金链突然断裂，有的是平台到了最后关头临时撤资，所以呢就导致前面做了几个月的选角搭景等等这种筹备工作通通的都白费了。而坐在杨天真对面的宋佳呢，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宋佳这几年陆续拿下金鸡奖影后和白玉兰影后，在中共国的女演员里呢，已经是相当靠近金字塔的顶端的这一批人了。但是呢，她自己在节目中就说已经许久没有进组了，还称现在反而是有时间去做一些不忙的事情。那么这个信号呢就很明显了，如果连宋佳这种级别的演员都开始出现长时间的空窗，那么现在中共国的影视寒冬基本就已经覆盖整个行业，从上到下所有的明星和演员了。而且宋佳并不是个例，今年的7月份，赵又廷在接受专访时呢也透露说自己整个上半年只收到大约10个剧本邀约，而在他过去最风光的时候呢，一个月收到的剧本数量都可能比现在的半年还多。到了6月份，贾乃亮呢又因为无戏可拍给冲上了热搜，有人就问他为什么现在频繁直播带货，他也回应说现在这个行业呢就是没戏拍，没办法，总要想办法去做点别的事情。还有知名的顶流女明星迪丽热巴之前在谈到自己暂缓进组的时候呢，形容说这是最有勇气的一件事。再往前，董子健、刘昊然、程潇、文琪等一批大家都叫得出名字的演员，竟然在所谓的微博电影之夜，像这种公开的场合呢，就被拍到直接的向导演、制片人去求工作。可以看到，现在连明星都开始的把找戏拍这件事给搬到台面上了。还有刘宇宁在今年5月底进组新剧《铁证》之前，有人呢就统计过，他已经大约是有超过500天没有进组拍戏了。包括刘涛之前也在直播中说过，现在不是自己不想拍，而是很多项目呢根本就开不了机。而能体现出中共国影视寒冬最直观的地方呢，还是在横店。之前横店影视城是几百个甚至上百个剧组同时开工，群演呢每天凌晨都要排队抢通告，但是现在有群演呢就崩溃地说自己在片场苦等3天，竟然呢只看到4个剧组。有人甚至还形容整个横店是冷清的像座鬼城，还有网友就爆料说横店的一些摄影棚的空置率呢已经逼近了80%。还有网友说是不是现在 AI 短剧太流行，抢了长剧的生意呢？光从横店的数据来看呢就没有这么简单。今年的上半年，横店平均每周的在拍剧组呢只有22.75个，去年同期呢还有30.27个，一年就减少了24.84%。更有意思的是，去年开始爆火的短剧市场呢也开始降温了。2025年，横店全年呢开了4016个竖屏的微短剧剧组，同比暴增了237%啊！结果今年到5月底呢，只接待了1499个，至少比去年同期是少了一半。而现在中共经济雪崩，就更加没有容错的空间了。今年上半年，中共官方呢就已经公布说，在12家影视上市的公司中，就有10家亏损。同期中共国电影票房是173.5亿元，同比大跌了40.6%，观影的人次呢也下降了34.2%。这些都还是中共官方的数据了，真实的情况呢可能会更糟。那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有分析认为了，说中共一方面把文化产业牢牢地攥在行政审批和政治审查的手里，影视行业的任何一环呢，更是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崩盘之后呢，平台和资方手里的钱又变得少了。因为当一个项目既要承担市场亏损的风险，还要随时的猜中共下一步的政策风向，那资本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少投晚投，甚至就干脆不投了。 那么这也就可以看出，过去中共靠着所谓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很多的问题，现在前朝退下去之后，连娱乐圈这种最靠流量和热钱撑起来的行业也撑不住了。那么观众朋友们，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
今天一名失业男子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热度高达167万，然而这背后的故事却非常让人心酸。他在失业之后呢，因为经济拮据饿了整整20天，结果突然倒地不起，随后被当地医院诊断为急性肾衰竭。
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具体细节，这名男子前10天主要靠饼干等等的零食充饥，等到零食都吃完之后，接下来的10天里饿了就只能是一直喝水。到了第21天，他开始感到腹部绞痛、头晕、全身乏力、走路不稳，直到摔倒在家中爬不起来，这才紧急拨打120被送往医院。
不过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男子的父母知道之后就把他接回了江西老家继续治疗，可是就在他接受了3次血液透析治疗之后，突然双眼看不到东西，只能看到模糊的光影，这才发现他又患上了韦尼克脑病。
韦尼克脑病是一种因为严重缺乏维生素 B1 而引发的一种急性神经系统疾病，长期营养不良、严重的饥饿或者是长期大量饮酒的人容易患上这种疾病，而这名男子正是因为挨饿长达了20天才出现了韦尼克脑病的症状，
真的是雪上加霜啊。但是还好这名男子只要是现在开始坚持去补充维生素 B1， 视力就可以逐渐的得到恢复，肾功能也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治疗去慢慢恢复。
是，确实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可是话说回来，这名男子的经历也让很多大陆网友看清了中国经济的现状，现在纷纷感叹说现在的经济实在是太惨了，钱难挣，物价又贵。然而让人心痛的是，因为失业而饿到昏倒甚至是饿死的悲惨事件早在2024年就出现了。在2年前的8月份，一名西安找工作的女孩因为找工作受挫，最后饿死在了出租屋里，此后20天才被人发现。当时呢，他才只有33岁，从所谓的北京211名校毕业。
还有今年4月份，一名男青年躺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两名公安站在旁边，疑似是在等车辆来处理尸体，路人感叹可能是被饿死的。随后在5月份，又有一名武汉的男子因为找不到工作，几天没有吃饭，饿晕在路边，不省人事。
那这些事情真的是看了让人非常痛心，然而这么多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中共当局和官媒却在鼓吹所谓经济稳中向好。在7月份的2次中共会议上，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当局连续宣称中国经济是所谓展现出了强大韧性和活力。
看来中共还是一贯的去粉饰太平掩盖真相啊。难怪网友们嘲讽说中共宣称的所谓欣欣向荣、繁荣昌盛只是存在在会议讲话上、舆论宣传当中，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普通人连正常的饭都成了问题，这就是赤裸裸的经济崩溃啊。
是，而说到这个经济崩溃呢，最近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租赁而不是购买了，特别是对一些价格相对昂贵但是又偶尔需要的商品，比如说相机、无人机、名牌包以及户外装备等等。
没错，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大学生在今年春天前往太原旅行3天，他没有一次性去购买3000多元的昂贵相机，而是只花了65块钱人民币租了一个大疆手持相机用来记录旅程。
是，其实还不只是学生啊，就连专业摄影师也是不买设备了。一名青岛的摄影师呢，也选择租用设备，一台无人机每天大约是40元，一台单反相机大约是50元，整套设备每天的开销不到100元，而购买这套设备则是需要花费几万元。
没错，而且在电商美团平台上，2026年相机租赁的搜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7%。无人机租赁搜索量更是暴增到10倍以上。那这个趋势还从相机、无人机蔓延到滑雪装备、露营装备、名牌包，甚至是婚纱和玩具。那这个新型租赁市场的规模正在不断的扩大，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也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闲鱼租赁订单3年来增加了10倍以上，在今年4月的订单更是超过了去年同期的2倍。
中国青年报今天发布的一项调查也宣称，在1334名年轻人受访者当中，77.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选择租用过某种物品而不是购买， 那这就是说，受到经济下滑的冲击，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已经越来越转向二手市场，而不是直接消费。
是啊，这个趋势其实有点像是在和当局唱反调了。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其实就有聊过，中共呢为了刺激消费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强制要求员工休假，还推出了所谓的景区优惠，试图去迫使民众消费。然而结果却是中国大陆七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六月份还下降了1%。
而且这还是中共公布出来的数据啊，而现在民众消费越来越多的偏向于二手租赁，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刺激消费的企图又一次破产了呢？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